人类的困境与出路。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四讲，得着生命的光。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经文读毕。
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讲，我是世界的光。我们请打开圣经，有圣经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一句话，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七个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这两个字，我们中间信主的人知道，就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特别跟门徒讲了这些话语，我是。那这次的主题，我跟张牧师多一同在思想我是这个主题。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看我是世界的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心，因为主，我们这新的生命是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死而得来的，你又使他复活，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有复活的能力。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完全是都属于你的，因为你把我们赎了回来。主，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宣扬你自己福音的时候，主，就求你从宝座上施下恩典来，让你仆人所讲的每一句的话语是你宝座上所允许的，是荣耀你的，而且是对人有帮助的。我们请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他们带了他们的亲人，带了他们的朋友，他们巴不得他们的亲人朋友跟他们一样能够得救，能够你开恩典之门，就求你开那恩典之门。主，你自己庄稼的主，今天晚上做收成的工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世界如果没有光，会是多么的可怕，环绕你的一切，不论是山水风景，你都没有办法看到，环绕你的一切变成都是漆黑的，看不到你自己亲人的面孔，看不到他们的表情，甚至于你不能够体会得出来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无法欣赏春天的花朵，也没有办法看那秀丽的山水跟神所造的一切那个美丽的宇宙，看不见光，失去了光明。这正是今天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困境就是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讲，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光对于世界来讲，对你跟我的重要性来讲，不只是我们感官跟物质方面的接触或在看，而是有它属灵里面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用主耶稣自己讲的这句话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把自己比作是光，将不认识的人比作是瞎子，因为主耶稣讲这不认识他的人就好像瞎子，他内心的眼睛已经瞎了，而且他是在黑暗中行。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你不相信你在黑暗中行， 但是当你这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你也许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的确确是在黑暗中。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信耶稣是世界的光，是永生的神，道成肉身为人赎罪。那人们应当怎么样接受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呢？才能够得到光明，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那并且要接受他代表的所讲的光所代表的三方面的事实。第一方面，耶稣是光，光带来生命的盼望，光跟盼望是有关系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耶稣是光，它是促成生命的改造，光跟人生命的改造是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讲我是生命的光。第三方面，耶稣，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耶稣是光，供应生命的能力，光是一个能源，因此它带来了能量，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一生供给我们生命的能量。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三个角度所带来的三个事实，我们来接受，我们来相信耶稣是世上的光，而且是我们生命的光。第一个角度，我们看耶稣是光，带来生命的盼望。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么说，这边讲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表示耶稣前面在跟众人讲话。那我们呢，看圣经的时候要看着上下文，那我们看耶稣前面是在做什么呢？那前面是一般教会中出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段事情，这一段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这一段里面是几乎，假如你的团契没有问题，你的教会没有问题的话，你也许这个故事不太熟悉，但是你的教会一发生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引用这句话。那就是讲呢，就是一个被捉住的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女人，带到了，他们把她带到了主耶稣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从主耶稣身上抓把柄。那这一段经文呢，里面这边讲的十八章十二节讲耶稣又对众人说，不是指八章一节到十一节，八章一节到十一节在早期的版本，几乎大多数早期的版本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这一段的文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必须往前面的看，前面看什么呢？那我们就会翻到是主耶稣在第七章三十七节的时候讲过话。七章三十七节是什么事情呢？是过的一个犹太人的节日，犹太人的祝棚节。你如果到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如果熟悉住在犹太人附近的话，犹太人的节都是苦的节，犹太人过节没有几个节是高兴的节，犹太人不是悔改的日子，就是检讨自己的日子，犹太人只有两个节是快乐的，那这个节就是祝棚节，庆祝他们在什么？他们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走到旷野的时候，有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而且还供给他们水喝，岩石里面供给他们水喝。因此，他们呢，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每一年来收成的时候庆祝节日，而且呢，他要搭一个棚。那我家后面就有，以前我住的后面呢，就是个犹太人，所以每年到那个时候，他就搭了棚，搭了很大的棚在他的 deck 上面，那他就会跑进去很久的时间。那呢，祝棚节。那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都是叶子，到那个时候都是卖的叶子，叶子来铺在这个棚上面，是一个喜乐的日子。那个总共有七天的喜乐，他们呢要有光跟水，是这个节日中的两大的特点。他们要从外面的水泉里面，耶路撒冷外面的水源里面抬水 接力的把水一抬抬抬抬到圣殿的后面，倒在圣殿的后面。接着他们点光，所有的光道都点起来，但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末的日，最后的一天，就是第八天的时候，第八天的时候光跟水都没有了，那天是祷告的日子。这边讲的耶稣又说，就是指了七章三十七节，主耶稣基督在祝棚节的时候，最后一天第八日的时候，光跟水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要祷告的时候，圣经上描写主耶稣基督站起来大声说，主耶稣基督站起来大声说，大声说的这个话就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就指着自己是活水。接着就是到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祝棚节的背景，祝棚节的最大的一日就是第八天，光跟水都没有的时候，而主耶稣站起来说，指的说，我就是活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思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光，光跟盼望是几乎是连起来的。你跟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行，我们在一个隧道里面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的时候，一切都是黑的，但是一下子看到远远的有一个光的时候，那种的喜乐简直难以形容。那呢，不要讲你为什么会在隧道里面，我只是讲啊，我在圣地的时候，那跟师母呢到埃及去玩，那到埃及去呢，那在经过的路上呢，那就是所谓的西乃山，他们讲的西乃山，实在那个地方呢不是西乃山啊，那只不过是君士坦丁堡的妈妈讲他那个是西乃山呢，那就定做那个是西乃山。所以呢我们就要爬着西乃山，那呢我对爬山呢没有本领，因此我跟师母就骑了骆驼，那呢骆驼上山呢，给他一点钱呢，上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停下来了。那呢我们不知道这个西乃山那一带的这个说到了五点太阳一下来啊，说黑就黑。那所以呢我们上去的时候呢要去看五点钟这个日落下来，所以呢我们想爬了几步实在是难爬，因为它那个石头的每一个石阶的时候，一个石阶这么高，一个石阶这么低，因此实在难爬。所以我们就羡慕，假如这个是真的西乃山的话，摩西的身体一定是好极了。那这个是，那他这个已经是八十几岁，八九十岁，这个年龄了啊，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爬了。决定不爬呢，那当然五点钟就下来，太阳就落下来。一落下来之后，一说落，那简直全地就黑了。我们要下山呢，要三分之二的路要下山了。没有办法下去怎么办呢？因为都是悬崖了，那我们中间大概有去过的，那就这样摸了石头，一级一级在手跟脚在地上爬，爬爬爬，从三分之二的山爬下来了。爬下来之后全地是黑的，全地是黑，那个黑的可怕。那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有坏人或者有野兽没有，那简直没有。爬爬爬，从山上爬到下面已经三个钟头了。然后呢我们爬下来之后，还要呢走到那边有一个教会啊，那边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中间的长的新约的版本呢，NIV 的版本，就是新约从那边来的，很有名的一个教会。我们住在教会的宿舍里面，那到那边还要一两个钟头。所以我们走到了晚上十点钟，墨黑的走，而且没有方向的走。突然之间呢，听到有骆驼的声音，骆驼叫的声音，突然之间听到有人的响声了，远远就看到有帐篷里面有灯显出来了。那时候心中的喜乐，因为我们一面在祷告，那不要死在西乃山， 那这个呢，那终于呢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光扔在黑暗中的时候就会宝贝那个光，光带来的就是希望，一看到有光呢就有希望。我们看到耶稣讲我是光，带来生命的盼望。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他就是活水，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他就是光。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呢？耶稣是世上的光，照亮了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的心中明亮了，所谓光照了，这也是神学上的一个名词。说是呢，这个人要得救之前的时候会圣灵光照他，神的灵光照他，使他有盼望的。光照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看圣经可以看得懂了，看圣经看得懂了，光照了。以前不想看圣经的，对圣经是毫无兴趣毫无欲望一样，但是呢，一经过光照之后啊，你看了圣经呢，你喜欢看了，一看了之后呢，那这就表示什么？你里面被光照了。朋友们，这几天如果你决志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回家试一下你这个信是信耶稣举手，是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我们一再的，张牧师跟我提醒大家，是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而做的这个回应神的。那你可以试一下回去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味道。回去假如你觉得哎呀，这个圣经一看回去有味道了，我跟你讲你有希望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接受了耶稣的圣灵在你心中啊开窍了那个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表示是一个印证，这表示你当时举手的时候，我也提过了，那个举手虽然你觉得是你自己举的，但是你知道吗，这是圣灵给出一种呼召。这种的呼召不是给不配的人的呼召，不配的人的呼召，而是给什么？神所选中的人的呼召，是有效的呼召。好像什么阳春面里面加过味精一样，鲜了，你吃的时候就津津有味了，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是有味道，就喜欢怎么样追求，喜欢看。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就是什么？主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所带来的生命的盼望。神的话被照亮了，你现在看圣经有反应了，这个呢就是不同了。神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第一堂晚上在你们中间分享的时候讲到什么？亚当夏娃犯的罪，罪对一个人的灵魂的影响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听进去的话，你至少也看得见，看得见我在做什么。罪对灵魂的影响就是什么呀？一个拍子在你的面前，拍子在你的面前看不清楚，也就是讲看不清楚，就是讲你的理性是模糊的，你的 reasoning 你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因为呢，你的整个这个人，你的一个灵呢受到了怎么样弯曲破碎了，也就是说呢，你被太子给磨住了，你的理性看出去好像从一个派子里面看出去一样。不但是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变成什么？加尔文讲你的意志好像一条懒的驴一样。你没骑过驴子？驴子不走就是不走，驴子不走就是不走，好像懒的驴子一样。所以我们呢，当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这个光一光照这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现象？光照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心窍给打开了。所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而且呢，你心窍被打开了。那神的话跟神的灵是相辅相成，当你看神的话的时候，你看得津津有味了。那有一个神学家也是加尔文讲的，神的话是什么？是眼镜，让你怎么看得清楚。当你看得清楚之后，你更加的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以后，那你要认识神，你必须呢要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你要必须认识神。这样的话呢，你就对自己，你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呢需要依靠神， 而对神来讲，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他是至高无上全权的神。我们看到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有那个作用，开窍的作用，使我们得到了生命的盼望。那么还有一个盼望，主耶稣在这边讲的盼望是什么？他讲我是世上的光，这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指耶稣神人养性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是神的儿子，而变成人的样子。因此在这边讲到我们的主，他成为人的样子，成为100%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100%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100%的神啊。有很多人在这边挑毛病的，怎么有可能100%的人，有可能100%的神呢？哎，当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我读到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不得不佩服。你知道我们中间学物理的都学到了， modern physics 都学到光，主耶稣讲光真是讲的准极了，完完全全100%合乎科学，对不对？赞不赞成这个？手举起来。不多嘛，1000个人只有这几个人举手，可见呢1000个人中间只有这几个人懂现代物理。你知道吗？光有两个特性，你知道吗？光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我们的老牛顿啊，老牛顿所发现的什么？光是一连串的那个微粒子光子所组成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一个一个子出去的，光子出去的，是粒子出去的。那但是呢，经过了后来，这个人的名字叫 Christian 惠根斯。惠根斯他就讲光是电磁波，光是电磁波，因此呢光又是什么样？粒子又是波。你看看光是双层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这是他知道，他当然知道 modern physics， 对不对？他当然知道，所以你看他才讲的是完完全全，只有外行人说圣经不合科学，只有外行人讲圣经不合科学。我跟你讲，你要知道圣经啊不是一本科学报告书啊，因此呢写的跟科学报告不一样，但是呢绝对没有违反科学的地方。所以这边讲到光，我是世上的光，光带来了生命的盼望，因为呢光的关系使我们带来盼望，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语，读得津津有味有胃口，因为他光照那个心窍能够打开了。不但如此，主耶稣还讲，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神人两性来到这边，100%我是人，100%我是神。神人两性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类给一个普世性救恩的护照。主耶稣上十字架，非要神人两性才能够救我们。你想为什么要神人两性才能救我们呢？主耶稣一定要是人才能够变成我们弟兄的样子，你跟我成为他的弟兄的样子来承担我们。所以你读路德记的话，路德记2:20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讲呢，我们来找一个怎么样 kinsman redeemer， 就是报血仇的人。以前的人呢，报血仇是什么？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被杀了，那他的亲戚他的兄弟就是报血仇的人，为他的兄弟来报。那呢，主耶稣基督是替我们报血仇的人，跟撒旦征战十字架上战胜了，因此他必须是人替代我们上十字架，他必须100%的人，他也必须是神。你想为什么他必须是神呢？主耶稣是人的话呢，一个人只能挡一个人，而且呢，主耶稣我们今天一连串这几天都在讲主耶稣的宝血洗去了我的罪，他的宝血是2000年前的宝血，放到现在那血不是都臭了吗？你没想过怎么还能用呢？哎，就是因为他是神。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什么呀？他是什么呀？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呀？从前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什么？ 多次一样，永不改变的，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血两千年前的血到现在还是有用，还是可以洗去我李定武的罪。不但如此，我们需要他，而且呢，因为他是人的话，一个人只能挡一个人，他是神啊。今天我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位弟兄或者先生问我，他讲这个西游记猴子这么一毛这么一拔就变成一吹就是变成两千个猴子，哎，我正要今天晚上用这个例子，那个西游记那个猴子不是神啊，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一个人可以变成2000、4000、200万、4000万都可以，他可以。因此你看他的神性非常的重要，他的人性也非常重要，他是一百完完全全的神，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是太初的时候跟神同工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圣子，他是创造之工作的代理人，也是一切生命与光的源头，他是神，他是神的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是神，他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什么呀，这个居住在变成人的样子，居住在我们的中间，他也是完全是人，他是道成肉身，是为了要救赎你跟我，他完全是人，他的人性是跟我们相仿的，但是有一点没有，他是完全无罪的，只有无罪的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负上罪的刑罚，但是还有一点，他是受了这些试探却没有犯罪，人性里面有两个跟我们不一样。弟兄姐妹们，你看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带给我们盼望，什么盼望，带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的心窍被打开，能够认识神，读神的话语能够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带给我们盼望，因此他是什么呀，神人两个性都是100%的，它就是光，又是光子，又是电磁波。